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来为你们诵读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阿们。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讲人生中的福音这个系列。我记得在第一讲的时候特别的提到，如果你把登山宝训的第五章八福连着读下来，其实每一样福都不一定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渴慕的样式，或者说不一定是我们羡慕的生活的方式，尤其是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为义受逼迫，或者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受逼迫，对不对？那中国古代，那孟子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对不对？那意思是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东西甚至比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你只有找到这样一个东西，你的生命活着才有目标，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各位，最关键的是暗黑丛林法则，最糟糕的是利益成为一切的制高点，统管了生活动作和存留，对不对？那当利益成为一切的制高点的时候，你知道人就没有什么，没有原则了，没有道德了，没有准绳了，没有是非对错了，对不对？当没有这些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一个互害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互利的社会。而那个叫人生中的祸因，对不对？因为你这样，别人也这样，全世界所有人都这样，那么大家就处在一个暗黑丛林法则的这个坏消息当中。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那我们讲到说，登山宝训其实是我们信仰的宝库。为什么呢？因为它像镜子一样照出我们脸上的污泥，对不对？当他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时候，就照出我们常常不是一个喜欢为义受逼迫的人。并且与此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信仰的指南针，因为它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哦，原来基督是那一位真正为义受逼迫的。哎，基督受逼迫，没有一件事情是因为他犯了罪，对不对？全部都是出于爱我们的缘故，全部都是出于要拯救我们的缘故，而于是他受逼迫。并且登山宝训相当决绝地指出人的罪，给人生圈上了一个篱笆，你发现没有？因为他说，你们听见有人说，有古话说不可什么，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人的就哇，这一个几乎把所有人都说了一遍，对不对？因为我任何一个谋杀的起源都是 心里的仇恨，任何一个谋杀的起源都是这个，对不对啊？那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就等于是啊犯奸淫了。哇，这个又把所有人又圈了一遍，我说所有人圈了一遍。那这意味着他让我们相当决绝的指出，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新，需要悔改，需要认罪。他相当决绝的指出我们生命的那一个破碎的、糟糕的，甚至我们不太承认的那一个的状况。哎，今天你遇见周围的任何一个人，你说你是杀人犯，你是一个犯奸淫的人，你是一个，他会不会承认？不会承认的，因为世俗的法则就是论迹不论心。什么叫论迹不论心呢？就是我看你有没有做出来，不看你心里怎么想。但是天国的法则是论心也论迹，论迹也论心，就论你的行动也论你的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关乎灵魂的，关乎内在的，关乎生命的，关乎永恒的，不仅仅是关乎今生的行动的，它还是关乎内心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登山宝训也引导我们瞥见天国的荣耀。我恐怕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一个没有永恒的盼望的价值体系当中。人死如灯灭，钱最重要，不要跟我谈那些东西，来点实在的，都吃不上饭了，谈什么信仰？哎，各位，这表明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七八十年之内的人生的目标，对不对？七八十年之内的人生目标一定会带来一个状况，就是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是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因为你不需要坚持真理，不需要仰望永恒，不需要有盼望，不需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罪恶和糟糕，这种状况生活质量会严重下降的。为什么当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甚至呈这个逐年增长的态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人越来越自私，人越来越自我，我就这样，你就这样，感谢主你承认你这样，这个还是好事哈。有些人连承认都不承认哈，你就这样你得改呀，就你就这样不是你可以这样的原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一句话，我就这样于是我就可以这样，那不符合逻辑的。我就这样所以我得改，我就这样体现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糟糕的状况，所以我需要面对这个糟糕的状况，我需要成长，我需要更新，我需要认罪，我需要悔改。所以呢，你会发现登山宝训相当相当有质量的告诉我们人生该怎么活。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质量太高了，虚心，就是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哀痛，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温柔，内心柔软不刚硬，饥渴慕义，就是渴慕比生命比利益更宝贵的东西，就是义，连续人而不是伤害人，清心而不是心里忧虑重担，使人和睦，为着造就人的益处而不是伤害别人，为义的缘故受逼迫。我觉得这些的质量是相当高的，这表明人活着这样才像个人，不然就容易活成畜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些东西的相反面，就越来越像动物，对不对？是的，诗篇是这样说的，这个不是我发明的哦。诗篇说他们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骄傲、自私、自我、邪恶、淫荡，那这个叫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至终是一个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别人，伤害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没有爱心，越来越不良善，越来越自私。你以为这样的人不伤害自己吗？哦，不不不，你以为他活得很痛快吗？ 不不不，他也很难受。如果他跟别人过不去，当别人都远离他的时候，他最后就会跟自己过不去。是的，最终会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只有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更新、成长，先跟神和好，就是先跟神过去，然后就可以跟别人过去，然后就可以跟自己过去，对不对？啊，上一讲我们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并且我们提到说使人和睦的前提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哎，对，使人和睦的前提是先与神相合，对不对？因为解决人间烟火的唯一的途径，唯一的途径就是处理自己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人间处理不了，只有先与神相合，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事实上我必须退一步说，各位，其实使人和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不对？我们30年的人生经验也这样告诉我们，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致力于要去造就人，要去使人和睦，要去使人得益处，这就意味着，我上一讲提到，这就意味着你需要不断的持续的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以及应用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各位，这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儿，几乎是靠着自己做不到的一件事儿。为什么？首先，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很不容易了，你承认吗？为什么？哇，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就需要不断的对付自己的肉体、私欲、自私、自我、罪性、罪行，对不对？就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常常要跟自己的脾气过不去的，常常要跟自己的老我过不去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并且需要每一天每一天的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断的省察自己，认罪悔改，然后被主的爱激励，具体的实在的落地的去操练顺服，这就是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那这一个，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生命状态，但我会说这种的生命状态与我们天然的那种罪性自私的生命状态是相反的状态。一旦相反的状态，就是常常容易让我是对付自己的一个过程，塑造自己的一个过程，当然会让我们原本的生命感到不舒服。但是我会更进一步的说，啊，将福音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但我会更进一步的说，将福音应用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更是抬高了一个八度，难上加难。为什么？首先，当你试着将福音用到别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爱他，对不对？真的是需要爱他。而爱人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讲就严重缺乏。爱自己这件事儿，我们每个人都不缺啊，天天都会，技巧很熟练，很娴熟啊。但是爱人这件事儿，这个技巧我们严重缺乏。甚至很生疏，因为当你愿意将福音应用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首先你需要内心真实的关心他，爱护他，想着去帮助他，在他的身上花时间花精力，意味着你需要舍己和付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就爱他虽然已经很难了，但是都还不是将福音用到他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哎，各位，你知道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吗？最大的挑战是当你试着要将福音应用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当然先应用到自己的身上，其次要爱他，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用真理来引导他，这是将福音用到他身上的关键，用真理来引导他。而这意味着当你要将福音用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意味着当你看见他生命当中问题的时候， 看见那些尚未悔改并且深陷其中的罪的时候，你需要直言不讳地给他指出来。无论你口气多么的温和，最终你都需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你需要和他谈论他生命当中的问题，糟糕的地方，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你需要劝勉他。无论你多么的口气温和，你都需要劝勉他，甚至圣经说，甚至需要警戒他，责备他。各位，你需要让他看见他正在与神为敌，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转向神。这就是将福音应用到对方的身上，对不对？你说这个难不难？我觉得真难。问题是，你知道吗？这意味着当你要试着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爱心你做不下去的，不真正为那个人的益处着想你做不下去的。我干嘛惹这个马蜂窝，对不对？你会想，我干嘛惹这件事儿？我做不了，我做不了。这意味着你需要真实的爱他，才能有力量做得下去。这意味着你可能需要跟他有很艰难的对话，对不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会有艰难对话发生呀。虽然这种艰难对话对一个人的生命一定会有极大的益处，但通常这种艰难对话一定会让人很不舒服，对不对？无论怎么样，他都会很不舒服，甚至会让你很不受人待见。甚至我会说，这种艰难对话会让人讨厌你，即使他以前很喜欢你。这种艰难对话会让人开始对你有看法，即使他以前很接纳你的观点。这种艰难对话甚至可能会使对方反唇相讥，觉得你很有问题，即使他以前觉得你各方面都很好。我的意思是，这种于人生命有益处的艰难对话很可能会制造矛盾，破坏关系，产生对抗。那么现在让我来问大家，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使人和睦的人，就是那些致力于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以及应用在别人的身上的人，为什么总是难免受逼迫了吗？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使人和睦的人，为义的缘故，追求义的人为什么难免受逼迫了吗？因为你做如此正确的事儿，如此敬虔的事儿，一定是很艰难的。你因为你做的事儿太美了，太好了，以至于这个破碎的世界感觉你太异质化，太严重了，完全接受不了。这么好的事儿放到我身上，接受不了。就好像这么好的耶稣基督去到了犹太社会，犹太人接受不了，法利赛人接受不了。这么好的福音去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接受不了。约翰福音说，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走耶稣所走过的路，行耶稣所行的事。各位，这个真的很难。哎，你发现我说了三件难事了，对不对？第一，做这件事的前提是先将福音应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很难，因为要对付自己的自私、老我、肉体、罪恶、罪行、罪性，很难，很让自己不舒服，但是得做。第二，做这件事的前提是要出于对那个人真诚的爱，为着他的益处，真的想为他着想，使他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很缺乏，很难。第三，做这样的事儿一定意味着艰难对话，要指出对方的生命的问题，无论你多么柔和，最终都要指出来，这个真的很难。并且我会告诉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100%一定会受逼迫。这个逼迫不一定是刀架在脖子上，有可能是不接纳你，有可能是讨厌你，有可能是否定你，有可能是言语上的，有可能是内心的排斥，有可能是言语的攻击。 所以你会发现，原来为义受逼迫是一个如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搅动我们生命也搅动对方生命的一个真理。很可惜的是，我会发现很多的真理对我们来讲呢，有点隔了三步的距离。我们觉得说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说哎，太羡慕耶利米了，你试试我们提起摩西来都觉得内心很仰慕，提起保罗来感谢赞美主，对不对？你试试。我说的你试试的意思不是抬杠哦，是说福音真实的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真实的跟自己的互动，它才真实的使我们的生命在其中得益处和得塑造。所以为义的缘故去生活，就一定会受逼迫。让我举几个例子，如果你聚焦真理，为主摆上，那么你就足以揭露那些贪爱自己、自私世俗的罪，对不对？如果你忠心殷勤的服侍，那么你就会让那些懒惰滑头之人很难堪，对不对？如果你坚持圣经真理的原则，那么你就会与那些妥协退后的人形成反差，对不对？如果你立志热情地传扬福音，以属灵的事为念，就会一定会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自在。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一定会受逼迫，无论是态度上的、言语上的，还是哪方面的。但你说我信主这十年来也没觉得受什么逼迫呀，我日子过得还是挺滋润的呀。其实原因很简单，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你信主十年来却几乎从来都没有因着信仰的缘故受过别人的排挤、语言的攻击和态度的那一个的对你的不友好，那么唯一的原因，几乎唯一的原因，一定是你在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以及将福音应用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大打折扣了。只有这一种原因，绝不会是其他的原因。因为经文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对不对？经文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问题是你都没有因主去生活，你怎么会因主受辱骂呢？因为你发现没有，他说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如果你没有因主被辱骂、被逼迫、被毁谤，很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别人发现不了你因主的事情，对不对？对，压根你隐藏的太好了，发现不了，怎么会因主去辱骂呢？怎么去逼迫啊？别人做不到呀。各位，今天上午我们一起的坐在这里想一想好吧，我们一起仔细回想一下，今天上午的讲道其实很艰难的。请问这些年来，你单单因着信耶稣的缘故，单单因着坚持圣经原则的缘故，单单因着传福音的缘故，或者单单因着过圣洁生活、不与人同流合污的缘故，受了人几次白眼、几次讥诮、几次辱骂、几次殴打？我们来想一想，有没有？我恐怕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一次都没有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当然就不会为义受逼迫，你只会因为自己不好的脾气受别人不待见。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坏消息，如果你信主这十年来从来都没有过单单因着信仰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单单因着这一个爱主的缘故受逼迫，那么我恐怕你信主这十年来就一定在为义而活的这件事情上 打了折扣，就一定在为因主而活的事情上打了折扣，对不对？或许我们也有热心，或许我们也服侍主，甚至也有奉献，也有爱心，但至少照圣经的说法，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为主摆上，至少照圣经的说法，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在生命当中竭力的去服侍主、因主。如果这十年来你与人之间的矛盾纷争、关系的破裂的原因几乎全部都是你们两人性格差异太大，几乎全部都是生活习惯不同，几乎全部都是观点不一样，或者是利益的纷争，那么我会说你所受的艰难、挑战和逼迫就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还要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们逼迫他们从来都不是这些原因，从来都不是因为耶利米跟人性格不合，从来都不是生活习惯观点不同，从来都不是利益纷争。哇，或许今天上午你平生第一次觉得怎么为义受逼迫这个真理原来这么刺激，或许你一直在想，我没有为义受逼迫只是因为主保守我，没让我经历那么多的难处和挑战。哎，很多人都这样想，对不对？我没有为义受逼迫的原因就是主保守我不让我经历难处吗？哦，不是的，根据这段经文，不是的。今天上午我必须负责任的靠着主的真理对你说，这十年来你没有为义受逼迫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为义而活。我再说一遍，这十年来没有为义受逼迫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为义而活。哇，你说这话太刺激了，这话太绝对了，这话让人不舒服，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注意，我在这里绝不是在哗众取宠，或者说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是的。我这样说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提摩太后书3:12告诉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话你信吗？这是圣经的话呀。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只要你在主里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竭力为义而活，努力将福音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也应用在别人身上，那么根据使徒保罗的说法，你就100%的一定会受逼迫。但问题是，你却说信主这十年了，却从来没有因着信仰的缘故受过任何的挑战、矛盾和逼迫，那请你说是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呀，原因就是没有为义而活，没有敬虔度日。因为只要为义而活、敬虔度日，就100%的一定会受逼迫，这是圣经说的。难道圣经说错了？还是说你我的生活活错了？很明显，问题一定出在你我这里，不可能出在圣经那里。求主来怜悯我们。王牧曾说，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富而且贵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今天多少的基督徒痛哭流涕的祷告，主啊，赐给我富而且贵，好让我来荣耀你。但是他说，在一个不义的世界里，富而且贵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于是他从一个富而且贵的一个身份变成这世界看为渣子的人。2000年前，主面对富而且贵的马太，国税局局长啊，面对富而且贵的撒该，面对富而且贵的尼哥底母，主的话犹如天上的大锤一样锤进了他们的心里。于是他们在各自的境遇当中离开了税桌，爬下了桑树，直面了宗教领袖。各位，我觉得这2000年来教会主要的软弱就在于，我们这些已经富而且贵的人们开始丢掉基督门徒的身份，重新回到了税桌。我们这些已经富而且贵的人们 不愿继续为信仰受苦，开始讹诈别人。那些已经富而且贵的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隐藏门徒的身份，绝不敢在人前为主做见证。这是一种扭曲的生活，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王牧有首诗这样说的，他说，今夜人子在大地上依然没有枕头的地方，教会却再三寻思如何甩掉头上荆棘编织的冠冕。直到今日，主基督在中国大地上依然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主基督的教会在今日却再三的千方百计的寻思如何把我们头上荆棘的冠冕甩掉，变成黄金的冠冕。不不不，教会在地上主要的任务是与那一位受苦的基督联合，好使我们将来与那一位荣耀的基督联合。然而我们却颠倒了时空，我们在今生不想与受苦的基督联合，我们只想与荣耀的基督联合，那是将来的事儿。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为义受逼迫的前提是什么？我会说，为义受逼迫的前提是为义而活。为义受逼迫的前提是靠着主的恩典和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的除掉我们那一个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的价值观。你知道我们被这个世界扭曲的价值观是什么吗？就是看埃及的财宝比基督的凌辱更宝贵，对不对？是的，我们今天几乎绝大多数人都看埃及的财宝比为基督受的凌辱更宝贵，但问题是摩西跟我们的价值观完全相反。这表明摩西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不，摩西的价值观是对的，我们的价值观被扭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来总结，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为义受过逼迫，那就表明你我缺乏为义而活，缺乏敬虔度日。这是第一个提醒，为义受逼迫的前提是敬虔度日。但是呢，我恐怕一些弟兄姊妹会因着不同的原因正处在矛盾、艰难、困境、不受人待见的境况当中，就误以为自己是在为义受逼迫。所以我还需要在第一个提醒的前提下有第二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是，并非所有的逼迫都是在为义受逼迫。请注意，第一个提醒是为义受逼迫的前提是为义而活，敬虔度日，但是并非你所有的艰难、挑战、矛盾、人际关系的破裂都是在为义受逼迫，这一点同样很重要。请注意，圣经并不是说每一个受逼迫的人都必定是敬虔的人，对不对？圣经是说敬虔的人都会受逼迫。哎，你明白这个前后的次序的重要性对吧？这个正确次序很重要，敬虔一定会受逼迫，但是不是受逼迫一定是敬虔的人。因为这个次序彰显了一个常识，也彰显了一个属灵原则。这个常识就是你受逼迫原因有很多，不一定都是因为敬虔，但是属灵原则是敬虔一定会受逼迫。OK， 我觉得这个次序一旦反过来，命题就不成立。每一个受逼迫的人就一定是敬虔的人，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首先，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被人待见，一个人如果人际关系有问题，如果一个人不被别人喜欢，受别人逼迫，原因一定有很多，对不对？只不过其中有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敬虔度日，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脾气差。你明白我的意思？首先，你受逼迫很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为人很可恶？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你不被人待见，也可能是因为你自己有问题。你和别人有矛盾，极有可能是因为你令人讨厌。哎，并且我会加一句哦，请注意，通常我们大多数人生命当中遇见的挑战、艰难、矛盾、逼迫、人际关系的破裂，都是这些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原因，不然我们就会刚硬自义，却以为自己是在为义受苦。哎，我发现很多人因为自己令人讨厌而受逼迫，但他们恰好是一位基督徒，于是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在为义受逼迫，为主背十字架，为主的缘故受苦。并且很多人啊，越苦越来劲，你去跟他说别再可着劲儿的受苦了，早早悔改，早悔改早消停，但你如果你不让他继续受苦，他都给你急眼，他就是不省察自己，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越受苦越刚硬，越不被人待见越觉得自己特别有义，越不被人接纳越觉得自己在为主背十字架。这是另外一个危险。你记得第一个危险是不受逼迫的危险，就是没有为义而活。但我会说第二个危险就是你总是受逼迫的危险，有可能你很可恶。这个危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不减，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生命的光景。所以我会说不不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先省察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受逼迫，为什么不被人待见，为什么和人关系破裂。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先省察，认罪悔改，然后才能放心大胆的去受苦。不然我们很多的受苦有可能就是多少痛苦冤枉受。事实上区分是不是为义受逼迫，这一点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在为义受逼迫，而只是在吃自己犯罪的果子而已。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的就不是坚持下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仅仅是回转自己，别再继续受苦了。请特别注意，当我们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也必须谨记这一点。谨记哪一点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些早期的教会的信徒，虽然他们常常受逼迫，对不对？哎，你会发现他们受逼迫的严重程度和受逼迫的频率远远高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不对？但请不要忽略了圣经说，与此同时，圣经非常清晰地指出来，他们同时也都深得民众的喜爱，对不对？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深得民众的喜爱，很有可能表明我们这个人很有问题，很令人讨厌，我们需要省察，需要悔改。但如果我们从来都不受逼迫呢，很有可能表明我们这个人在信仰上很滑头，很世俗，常常妥协，不坚持真理。我的意思是，一方面你一定要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不受人待见，另外一方面你一定会因着义的缘故深得民众的喜爱。如果人们对你没有同时有这两种反应，那这表明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么没有坚守信仰的原则，要么没有好的生命见证。坚守信仰的原则就会为义的缘故受苦，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就一定会深得人的喜爱，对不对？这两件事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发生。如果人们没有因你那一份与众不同的信仰的坚守、生命的见证而讨厌你、逼迫你，那很有可能你在很多的场合都妥协了信仰原则，才能换得从来不受逼迫，对不对？但是与此同时，如果人们没有因为你那份与众不同的信仰生命见证而被你吸引喜欢你， 那么就可能你在很多的场合都没有什么好见证，对不对？让我这样总结好吧，如果你时时刻刻都在受逼迫，很有可能你就是一个讨厌的人，好好悔改。可是如果你信主这十年来从来没有受过逼迫，很有可能你就是一个懦夫，无原则，妥协退让，好好悔改。哎，这话说得够清楚，对不对？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时时刻刻都在受逼迫，很有可能你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好好去悔改。因为就连耶稣如此坚持真理的人，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受逼迫，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受过逼迫，很有可能你就是一个懦夫，常常妥协信仰。因为连耶稣那么完美没有一点瑕疵的人，也不是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和谐，他也要受逼迫，对不对？哇，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呢？首先你得去为义而活，你得将福音应用到自己的身上，你得将福音应用到别人的身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被人尊重，深得人的喜爱，而另一些时候你在做同样的事情却不被人待见，这样你就知道你是在为义受逼迫了。阿们。第三个提醒，最后一个提醒，为义受逼迫并非坏事儿，而是好事儿。经文说为义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哎，有福了的意思是什么？它是一件蒙福的事儿，而不是一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当你为义而活，为天国积攒财宝，为永恒摆上自己的时候，你会得着天国的奖赏、荣耀和基业，因为天国是啊他们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会说你也一定会在这个世界上失去越来越多，而不是得到越来越多。希伯来，如果不信就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对不对？事实上为义受逼迫，我们刚才提到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扭转，意思是你真正看明了生命当中真正宝贵的东西，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以至于它宝贵到一个地步，你愿意抛弃这个世界当中许多的权利、利益和舒适享受，也不能丢弃那个义，也不能丢弃那一个金钱的目标。就像摩西的价值观，而我会说除非你建立了摩西的那种价值观，看明了其中真正的价值意义的地方在哪里。在摩西的手中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埃及的财宝，一个是为基督受的凌辱。在摩西的手中这两样东西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摩西说为基督受的凌辱这件事儿宝贵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埃及的财宝。这个叫价值观，就是两样东西拿在手里哪个更重，这个就叫价值观，哪个更有价值。我会说除非你建立这样一种价值观，看明其中真正的价值，看明其中真正的荣耀。哎，你知道荣耀这个词的原文是重量，你把这个事当做荣耀的事，当做好事，当做你一件荣耀的事，就表明这件事在你的心中有重量，很重，它就是一件荣耀的事，对不对？所以当你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你才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就会有喜乐。经文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应当怎么样？应当哭哭啼啼，应当抱怨，应当睡不着觉，
应当上访，
应当上访。不不不，经文都不这样说的，对不对？经文不让我们这样干的，经文让我们怎么干？欢喜快乐。 哦，经文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为什么要欢喜快乐？不是傻乐哟，不是乐呵呵的傻乐，不不不，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得到了一个更重的，你得到了一个更宝贵的，你得到了一个更荣耀的，两者之间你得到了那个更好的，你当然得高兴啊。这个就是你应当欢喜快乐的原因，它一点都不离奇，它一点都不符合逻辑，它很符合逻辑。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你应当欢喜快乐的原因。因为你得到了那个更好的，你当然要欢喜。经文绝不是说只要你受逼迫你就苦苦等待忍受痛苦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努力撑下去，经文不是这样说的。经文说要欢喜快乐。哇，你说我喜不起来，喜不起来是因为价值观还没改变，对不对？欢喜不起来的原因不是情绪出了问题，是什么出了问题？是心出了问题，是价值观两者之间你觉得那个更重，为基督受的凌辱，哎呀，一点都不重，那你就欢喜不起来。所以从亲人变成摩西就能欢喜起来了，从你变成摩西就能欢喜起来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说了嘛，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哦，我觉得这句话更让人开心了，为什么？很简单呀，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在走先知所走的路，行先知所行的事。我们不是特别羡慕摩西吗？提起摩西心里都竖大拇指。那么既然现在经文给我们指出来了，就像摩西那样去生活，哦，求主来帮助我们。经文说为义受逼迫倒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要来非常准确的说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即使失去了这个暂时的破碎的堕落的世界，神会还给你一个永恒的荣耀的完美的新天新地。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走一条先知所走的路，在一个荣耀的国度当中，先知已经得了荣耀，我们尚未得荣耀。但我们尚未得荣耀，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走完先知还没走完的路，我们就必得先知们所要得的荣耀。阿们。最后我要以种马田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种马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他讲道非常的有恩赐。在蒙召全职服侍主之前呢，是一位医学博士，是一位医生，非常杰出的医生。后来呢，他就辞掉了医生的职业，走上了全职服侍主的道路。但是你知道，在英国的医生的工资薪水是相当相当高的。但是当他做了牧师之后呢，他的工资比以前少了90%。哇，这个是不是阻碍我们全职服侍的原因？至少不是阻碍耀飞跟这个远超的原因，对不对？感谢主。做了全职传道人之后呢，不仅工资少了，上流社会的人也开始疏远了他。他们说我们这里又多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哎，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正在为义的缘故受逼迫，对不对？这个逼迫就是别人态度言语上的排挤，对他的不认可不接纳。那几年之后呢，有一个记者来找种马田，问他说，哎，你认为在全职服侍上帝这件事上你做的对吗？值得吗？啊，记者说，你得到了一些东西，你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那种马田就看着那个记者说，让我坦白的告诉你， 我并没有失去什么，而我却得到了一切。周马田的意思是说，年轻人，你根本一点都不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你其实是抱着这样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哦，你以为我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得到了一点点平安的感觉，美好的感受，同时呢，我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极多的金钱。在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我所得到的平安的感觉和内心的安宁是否足以弥补我所失去的金钱和社会地位呢？这就是那个青年记者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对不对？周马田对那个记者说，你一点也不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我失去的那些东西其实一文不值。你知道吗？从前我就是靠着这些东西，社会地位、金钱来获得平安的。那些东西成了我的安全感，那些东西成了我的根基，那些东西成了我的依靠，那些东西成了我的目标，那些东西成了我的上帝。而现在我却靠着基督来得着我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和安全感。我把那些东西和我在基督里所得到的一切比起来，一文不值。周马田说，因为那些东西只是假神欺骗了我很久而已，我靠着他们其实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价值和意义。当你问我说这样做值得吗？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实在无法想象你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我并没有放弃什么，却得着了一切。哦，我觉得周马田的回答太精彩了。问题是他不仅回答的精彩，我觉得他活的精彩。亲爱的兄姊妹，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会以为说，把生命交给基督会换来别人的嘲笑，把生命交给基督也许意味着你要对付自己的脾气，对付自己的自私，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愿意做的事儿。你会动摇说这样是否值得呢？让我借用郑马田的话说，这样的问题实在愚不可及，因为你根本没有放弃什么，相比之下你却得到了一切。你所放弃的不过是尘土而已，你却得到了珠宝。你所放弃的不过是你本该应该放弃的坏脾气，应该放弃的自私，应该放弃的罪性，应该放弃的糟糕的生活状态。那些本应该是要放弃的，因为那些是被扭曲了的价值观，被扭曲了的生活方式，本该抛弃的，然而你却得着了基督，得着了天国。这世界上有什么比基督和天国更宝贵的？相比之下，你根本没有放弃什么，却得着了一切。因为主曾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就使我们这些从前与神为敌的人得与神相合。因为主曾经为我们的缘故受鞭打、被讥诮、被辱骂，于是天国新天新地的基业就在他里面赐给了我们。阿们。所以真正为义受逼迫的是我主耶稣基督，于是他为义的缘故受讥诮、受鞭打、受辱骂、受逼迫，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义就赐给了我们。阿们。这恩惠的福音是整个宇宙最大的好消息，愿我们被这样的福音和盼望激励我们去为义而活，为天国摆上。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赐给我们这样人生当中的福音，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在哪里。主啊，我们实在向你感恩，求主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真认识你， 也使我们真知道将来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浩大。主啊，使我们真正的来看明我们生命当中的光景。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为义的缘故受过任何一次的逼迫，这是我们值得悔改的事情，这可能表明我们没有真正为义而活。如果我们总是不受人待见，这也是我们值得悔改的地方，这表明我们可能生命没有好的进展。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努力的为义而活，尽前度日，将福音应用到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最终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